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欢聚在今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来继续的透过学上行之诗诗篇第130篇，来继续的思考关于如何敬拜赞美感恩的话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生命态度来表达我们向上帝的感恩之心。那最近我们与小朋友分享的这个凌晨小故事呢，是透过兔妈妈一家，还有他的朋友们，以及农夫老王他们一家的这几家人之间的互动和精彩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如何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学习爱的功课，学习感恩的功课。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圣座前，每一天我们祈求你不断地供应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需要，以至于我们有能力能够过讨你喜悦的日子。尤其是当我们心中没有爱的时候，当我们心中远离您的旨意的时候，求主您翻转我们的心，让我们悔改归向您，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您的面光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说到，当田鼠大叔和兔妈妈鼠妈妈们决定不再攻击老王一家，或者是去破坏他们的菜园，而是要想一些好的办法，以爱胜恶，以爱来对待自己的邻居。这时呢，就遭到了鼠妈妈和兔妈妈的积极的回应，他们都十分的赞同，不断地说，是啊是啊，这个办法好，我也觉得只有彼此相爱才能够解决问题，或许我们爱老王能够让他改变呢。鼠妈妈兴奋地积极响应着田鼠大叔的建议。正在这时，睡不着觉的兔小宝居然把其他的九只兔宝宝们都弄醒了。妈妈没有责罚，其实也是因为差不多到了他们要醒的时间了，但整个屋子一下子就热闹起来。田鼠大叔和鼠妈妈知道又够兔妈妈忙活了，没有时间再聊天了，于是呢，就告别了兔妈妈一家，各自回家了。鼠妈妈刚刚进门，就听到了老王的儿女哥哥妹妹放学回家的声音，他们愉快地和妈妈打招呼，然后就忙着去田地里找爸爸。真的是一双好孩子，鼠妈妈不由地对着自己的几个孩子们说，哎呀，你们要向老王家的这两个孩子学习，他们平常对我们那么好，这次兔妈妈家有危险，他们也竭尽所能地保护和帮助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邻居，以善良温柔来对待这个世界，总是能够赢得最真诚的友谊。还有啊，他们对父母亲真的非常的孝顺和尊重，昨天我听到他们还向老王道歉呢。 鼠老大很惊讶地看着妈妈说，他们向老王道歉，为什么？老王这个人这么不好，为什么要向他道歉？这两个孩子又没有做错什么。哦，我才开始也不觉得这两个孩子有什么不对，但昨天晚上当老王的太太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苦衷和困难，需要我们大家彼此的体谅，彼此扶持，彼此接纳，否则啊，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的亲人当作仇敌，把我们的邻居当作仇敌，把我们的朋友变成我们的对手。在昨天以前啊，我们所有人都讨厌老王，也都把他当成了我们的仇敌，结果就是情况越来越复杂，而老王家呢也充满了吵闹争斗。我在想啊，即便是我们赢了老王，他们家和我们所有的人也不会再有任何的快乐和和睦了，我们四家邻居从此以后就不能够再和平共处了。鼠老大听完妈妈的话若有所思，但还没来得及回应，就听到鼠洞外面老王和孩子们进屋的声音，妈妈妈妈，爸爸爸爸的头被铲子砸到了。您是不是现在很紧张？那珍儿要吊一吊您的胃口，今天的故事我们先停在这儿。究竟老王发生了什么？明天的凌晨小故事会向您揭晓。不过今天啊，我们要思考的诗篇130篇，其实让我们很深地感受到，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呼求的时候，我们要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诗人在今天我们要读的130篇中说，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其实老王他可能犯了许多的错误，也有可能他要为自己的错误承受后果。可是即便如此，每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有赦免的恩典为我们存留。尤其是当我们每一天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言行心思意念都可能会得罪神不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知道，若不是那包容怜悯充满恩慈的神赦免了我们宽待我们，那我们谁又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呢？所以诗人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每一次虽然我们的罪会压伤我们，会让我们心里面愁苦，但是当我们等候神的救恩，等候他的怜悯的时候，他必定让我们看见他是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的，他必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如果神真的是睚眦必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责罚我们每一件的坏事错事和心思意念里面隐而未现的罪，那我们真的就无从站立，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把头抬起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深深地感戴神的恩典，尤其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要知道，若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早就已经像索多玛、俄摩拉那个罪恶之城一样的毁灭了。但是如今我们还能够站立，还能够享受他的恩慈，还能够享受他所创造的美好，享受他所赐给我们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和我们美好的教会，那都是恩典。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为我们赢得这不配的恩典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的救恩，感谢您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来报应我们。每一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却不自知，求主你保守我们，不要惹动您的怒气，而是速速的回转，让您的恩典和怜悯覆庇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欢迎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3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不会纠察罪恶？神会忽略我们的罪吗？第二，如果神每罪必罚，我们为什么没有事事受管教呢？我们的错都算在谁的头上了呢？为什么？今天愿所有的父母亲和孩子们都能够透过我们的故事和读经，更深地体会神是如何恩待我们的，也让这份恩情使我们以感恩的心天天来面对它。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每个祷告神都垂听，千万别放弃，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我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哎呀，今天真儿跟远方姐呢，咱俩要从自身的问题开始跟您分享，因为我们今天开始的这系列的话题呢，我觉得是在人际关系当中的最最核心的一个，可以说可以是突破点，但是也可能是 hot button。
对，就是那种热点或者按的你不舒服的。
对，隐形按钮。那这个隐形按钮的意思就是说，别人你别碰我，你碰到我这个时候我就炸。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真儿很想问的就是远方姐，就是你在你过往那一段婚姻的经历当中，你发现在你的品格或者人格的这一方面的冲击有多大？就是进入婚姻之后，当我们知道婚姻最后的这个破裂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们就今天专注在说品格这一方面，当时对您的冲击有多大，对方还有您自己。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婚姻失败以后啊，这个冲击是毁灭性的，会让人自我否定到极点。为什么那个人不爱你了呢？不喜欢你了，甚至要
不可爱，
甚至要离开，甚至要弃绝到这个地步。所以会让我们好像就是说，所有的你的尊严，所有的你的价值都会碎满地。
哦，英文有个词儿啊，就是 trash 跟 tremble 实际上是很像的，就是当你看到对方如同那个草芥垃圾一样的时候呢，你就会把它踩在脚底下。是不是当时您会有这种感觉？
对，当然会问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到底我是真的这么不可爱吗？为什么他不爱我呢？到底我是不是这么差呢？那我到底是谁呢？就是我们前面几次有谈过说，其实也是一个，任何的危机都是一个转机。当你发现你整个破碎到了，碎到实在是满地的时候呢，反而是一个可以重建的时候，
重塑、
重塑、重建，然后自己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去回顾，那我这一生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好勇敢啊，因为别人捡你还好一点，你自己捡你自己已经碎得满地了，不管是心碎还是整个人生都是碎片式的，你把自己捡起来，然后要在神的恩典和他的信实当中重塑一个，当然看起来好像是你自己经历，但实际上是神在背后做的这一切事。但当时这个过程 您刚刚提到就是自我否定，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甚至是一个糟粕，一个坏人，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就是这些
当然会啊，甚至都不想活了，甚至就想到说那我就走了，我就离开这个世界吧，
因为反正没有人需要我。
哎，对，真的是虽然有孩子，可是总是有这么个念头，都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办法过下去，我没有办法活下去，我就走了可能更简单一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可能很多遭遇一些的打击或者是很重大的困难的时候是蛮自然的一种想法，会有那个念头走过你的脑子说那我就离开吧，我就离开这个世界吧，可能更简单一点，不会那么痛苦了。
我真觉得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现实，就是你看本来两个很相爱的人，本来两个人呢是可以彼此扶持携手一生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没有人结婚的时候是想着会成为对方的伤害，要最后破碎要离婚的这一步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会到这样的地步呢？其实我们今天很想跟听众朋友聊的就是在你自己重塑，在你自己重新去反省自己的过程，否定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就是实际上两个人的这个冲突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和一个健全的人格品格是有关的呢？你觉得
这个肯定的。说到这个碎片啊，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其实呢，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跟很大的一个激励。大家知道中国的古代有瓷器哈，那种杯子或者是碗啊，那个茶壶的，可是呢最贵的最值钱的是所谓的碎瓷，有些那种或者是窑变或者是有些特别的一些制作一些工艺，你会发现那个瓷的那个上面是有那个碎的花纹的，那个反而是值钱的，
因为它找不齐了，然后也没有办法重塑这个工艺了。
是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种那种玻璃是那种碎的玻璃它组起来的，当它变成一个灯的时候呢，那个灯光可以从那个碎的那种裂缝当中所照
出
来的
光，发出七彩的灿烂的光，
那个光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美的不得了的。
哇哦！
所以就像圣经说，我们有那个宝贝藏在瓦器里面，可是你这个瓦器如果是完整的话呢，那个光露不出来。
是，
可是如果你这个外面的瓦器是碎片，曾经碎过，还有一些裂缝，还有一些不完整的地方，那个光露出来的时候，那个是璀璨的，那个是千变万化，那个是美丽的不得了的。
哇，我好喜欢这个比喻，因为它真的让我看到了在绝望当中的一个无比美好的一个盼望，就是哪怕我已经碎到找都找不齐了，有可能我的这个人生就是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哪怕是如此，神也有办法，就像刚刚荣耀姐所说的，让这个碎片在它的拼图上面发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耀眼灿烂璀璨的光来。
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过程肯定是非常不好受的。
是，
那重塑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想我们今天带给所有的这些单亲的弟兄姐妹们去思考的一个步骤就是，那我今天从哪里开始呢？就是我满地都碎了嘛，我到处都是。
是，
我从哪儿开始呢？比如说，我知道我可能在脾气上，在我的品格，比如说诚信上面，或者是负责任上面，或者是勇敢上面，就是我们不管是天然人，还是我的原生家庭，已经塑造出的我一些所谓的不完全的碎片型的这种性格，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们前面几次也不断地提醒大家，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就算我们再不好，就算我们再失败，我们再不可爱，我们的品格有再多的缺陷，可是仍然是有盼望的。我们可以先从自己开始检讨，我们有没有做错的地方，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被神去修改的，去塑造的，
甚至拆毁，
拆毁的，对，因为我们已经被拆毁了嘛，
是，
这不得就是现实情况，我们就已经碎得满地的时候，可是神是要重建的，因为神拆毁我们是为了要重塑我们，
是的，
不是就是为了要打击我们，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常喜欢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任何让我们不舒服的人或者事情，就是神在提醒我们有些地方我们需要去面对，
是的，
需要去对付的，
还可以有成长的空间。
所以任何的那种很强烈的情绪让你特别生气的，特别受伤的，特别看不顺眼，
所以我们讲的 hot button，
hot button 让你浑身不舒服的，让你生气的，让你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其实那些地方就是神在提醒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些点还没有被神摸着跟没有被神对付的。
是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可以去成长去学习的地方、嗯、一次一个一次一个，不要一次太多哈。从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声音或某一个场景、嗯、甚至某一个眼神让你很不舒服的时候、嗯、那么我们需要去回到神的面前说，我为什么那么不舒服，
是
我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我为什么会跳起来，我为什么会破口大骂，我为什么会失控、嗯、我的情绪为什么波动这么大、嗯、那么肯定有些东西
是
要被神光照。
哇，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个提醒。为什么我常在想哈，在圣经当中有一则的历史记载，就是撒该他跑到树上去，然后耶稣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撒该你下来你快下来。我在想撒该他跑到树上去，其实他是为了要补充自己矮这个状况，就是我不行嘛，我看不到，我就只能够透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我现在的这个状况。但耶稣却不让他改变，让他要脚踏实地下来，在你现在的这个地步，然后呢你才能去面对你人生当中需要改变的事实。
是，
我在想刚刚荣耀姐提到的一点，我也记得当初才开始真儿采访荣耀姐，就是关于您的这一段婚姻的经历的时候，我特别的记得你跟我分享过一点，就是在你离异的后面的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你常常会一个人开着车，有些时候就抑制不住的在上帝的面前哀嚎，你自己一个人与神独处的过程。那我在想这个哀嚎，其实我真觉得它是一个冲洗冲刷医治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疼痛的不行的这个过程、嗯、我们终于可以真实的在上帝面前释放出来，说我疼，我难过，我甚至是不想活了，我受不了了，我承受不了了。那您当时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个很深的触动，就是其实有多少人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不是说他们没有需要改变的，而是说他们没有被打击到这种地步，需要在上帝面前哀嚎的说我不行了，我就是一个死人，像大卫说的，我就是一条虫，我在你面前这样的光景。嗯嗯，那所以您建不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单亲的生活当中，却从来没有整理过梳理过自己，也没有时间慢下来说不行，我得要去像您刚刚讲的，我去反省，有一件事情来了我就反省说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呢，那该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你什么时候开始生气，你什么时候开始失控，这个就是你该做的时候，因为一定要做。
他忍不住啊，
对，他忍不住之后，那你脾气已经发了、OK， 该发了脾气也发了，该失控了失控之后、嗯、至少你可以不能说哦就拉倒了，那你反正已经发了、嗯、不是的，至少可以去认罪吧，至少可以在神面前认罪，然后跟你那个发脾气的对象可以跟他道个歉，不管是你的孩子也好、嗯、邻居也好，同事也好，家人也好，总是可以做一些事情，至少可以想想说、嗯、我当时为什么那么生气、嗯、为什么那么难受。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为什么我们要放到整个系列当中第三个部分我们才来讲这个品格的建造，其实你有发现，就是如果在没有在主里面重新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就是这个身份的重建，然后呢也没有在一个爱的群体当中感觉自己被接纳了，就是说我可以做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步很难？
是
因为很多人都是根本连这个意识都没有，他生活在苦读绝望和一个自我中心的这种感受当中，它是很难的，对不对？
说实在的，我不记得我们可能也谈过很多次，就是医治，
是
我们希望得医治，可是医治最早是要认罪的，
是
我们是要为我们发脾气，为我们失控，为我们的那个负面的情绪然后带来的一些的伤害或者是一些的那种后果、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罪，
是
我们认罪悔改之后，也许下次你本来三天发一次脾气，也许你五天了七天了、嗯、然后给自己点个赞、嗯、我可能发脾气或者
还有发脾气的不光是频率、
啊、
还有强度、
啊、强度可能以前我要气三天我现在气一天，可能下次一个小时我就回过神来说哎呀我应该改变、嗯、然后呢认罪。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会可能不可能马上你就好了，
是的是的，
可是我至少目前我大概可以做到一点说、嗯、我意识到我生气了，然后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是其实啊 真的是一个过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我们好多时候呢，看到自己不好，然后又看到神眼中的好，我们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想死的心都有了，
所以就想算了
算了吧，这永远不可能做到。太多的信徒躺平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明知什么该做但是做不出来，然后呢又没有办法力量改变自己的状态。那如果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过程，品格的建造其实就像栽培一棵树养育一个人一样的，
那是一生的，不会停的。
是就是我们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也不可能成完全人，因为我们其实只有在恩典的覆庇下才是完全的。
是，
因此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荣耀姐，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就是具体特别好的一些的鼓励和建议？就是在比如说一个日常当中哈，我突然发现我的品格当中的确是有些欠缺了。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懦弱的人，我没有勇敢，就是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的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反应都是想躲起来想逃避的，我不想去直面我自己责任的这种情况底下。或者有一些人呢，就是天生的由于自己的懦弱会变成一个非常容易自我防备的人，就是有事来他永远都是想先攻击对方然后保护自己的，那可能他从小受的很多的伤害。那在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他已经养成了思考模式和为人处事的态度的时候，他怎么才能够有突破呢？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突破点。
其实刚刚郑长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那种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其实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常说生命要成长，要长进，你要怎么样？可是不是说你圣经读得多你就会长进的，而是改变，人的改变是思维模式的改变，是思想意志的改变。所以呢，思想意志心思意念，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你的心思意念是需要管理的。
今天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鼓励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已经有这个问题的话呢，千万要守候我们明天的单亲部落，我们会继续来跟您谈怎么样寻找到那个突破点，然后怎么样开始一天一小步，一次一小步的来重塑你自己的人生。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见。
我的耶和华，我称颂你，求你张开我的眼睛，我要看见你的荣美彰显在你的世界。我的耶和华，我称颂你，你的意念远远超越有万事力和肉体的软弱，使我放胆，使我刚强，依靠你能力，我完全放弃，下至我喜乐的意识，忘我的自己，因为你保险，我们的安歇在你眼前，是路程开。实力